港民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摘要：降薪潮杀到香港，员工被要求退还奖金；农夫山泉测试超标，反要求消委会道歉；香港市民极之反感；大陆人来港抢油，市民信香港被大陆搞得好惨；中国共产党占香港地产党。港地产市道一沉不起，两男应刑委皇家拘捕，并求情有适当的指引可以救得好。严国泰复常慢，港府将引入其他航空公司，评论指枢纽地位拱手让人。记协主席郑家瑜被华尔街日报解雇，学者批违背新闻自由核心价值。祥和系两重磅消息，分析李嘉诚为何洞悉先机。五疫杂种食羊不化，小红书促香港法官择假法。香港楼吸引中国买家，上半年成交金额创29年新高。旅发局派50万份旅客优惠券，较去年缩水，旅客指吸引不大。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降薪潮杀到香港，员工被要求退还奖金。中国降薪潮已波及香港。据彭博报道，中国汪大集团和中国华融国际要求驻香港的部分高管和前员工退还过往的部分奖金。知情人士透露，汪大集团要求员工退还的奖金额低于 10%。这两家都是大型国有金融企业，这个举措是在中共中央巡视小组视察后进行的，但被追新的具体员工数量尚不清楚。此外，中金公司、建设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亦被曝降薪，甚至有传闻大陆中金员工因财务压力轻生。近日中国社交平台上热传中金公司一位30岁女员工因降薪后无法偿还房贷而跳楼的新闻。她在2023年在上海购买了一套价值1800万元人民币的豪宅，贷款总额高达1100多万元人民币。然而楼价大跌，公司又降薪，最终他无力偿还巨额按揭，选择了结束生命。报道指出，2021年至2023年，中金公司人均薪酬从 116.43 万元人民币降至 70.04 万元，降幅高达四成。降薪趋势在2024年并未缓解。报道仲指，中国当局自2021年推行共同富裕政策，批评高收入的金融工作者为享乐主义者，为平息公众对资本市场不景气的愤怒。中国各地金融机构开始减薪及讨薪，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金融机构会受影响。但这个举措可能进一步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并拖延香港经济的复苏。网评人中环十一笑在脸书上表示，大陆部分国企金融公司要求香港员工回水交还部分薪酬，这个是响应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显示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亦难逃一劫。这个话题引发热议，有香港网民打趣地说，一国大于两制，强烈支持香港政府和企业学习内地做法，要求交还工资。还有人质疑，如果被要求退还薪金的员工去劳工处申诉会不会被国安调查？ 并询问退还薪金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要求税局退回已腰的薪俸税。很多的网民都认为这种行为是共产主义的体现，所谓共同富裕其实是共同贫穷。农夫山泉测试超标反要求消委会道歉，香港市民极之反感。在7月15日，香港消费委员会简称消委会发表对市面30款樽装天然矿泉水的测试结果，指出大陆的农夫山泉验出的臭酸盐浓度为每公升3微克，超过欧盟限值。在16日，农夫山泉发出律师信，要求消委会道歉并消除负面影响，否则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当日下午，农夫山泉高层和律师亲赴消委会总部投诉，他们的做法引起香港市民反感，还有网民在讨论区倡议罢卖农夫山泉。消委会的报告显示，农夫山泉和百岁山两款矿泉水样本中的臭酸盐含量超过欧盟上限。臭酸盐是水消毒过程中的副产品，大量摄入可能引发健康问题。虽然测试结果显示所有样本可以安心饮用，但农夫山泉不满意报告内容，认为适用标准判断错误和故意误导性，要求消委会澄清并道歉。消委会回应称，正研究被跟进农夫山泉的律师信。消委会在1974年成立，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法定机构。部分香港网民认为消委会难以对抗农夫山泉的要求，但若消委会屈服，将会损害香港食品安全的声誉。有香港网民在讨论区倡议罢卖农夫山泉，这个倡议得到广泛支持，并指出香港人一般饮本地品牌的樽装水，对大陆出的农夫山泉并不熟悉。这场争论引发了市民对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的关注，亦显示了香港与大陆在标准和监管上的差异。大陆人来港抢油，市民信香港被大陆搞得好惨。近日香港再度面临来自大陆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一次集中在食用油供应链的不透明上。有报道指出，大陆的食用油运输环节存在与其他工业油品混装的情况，即便洗仓亦不理想，只需提供伪造的洗仓证明就可以过关。这些消息令消费者担忧，不少大陆人转向在香港购买食用油，尽管价格相对高昂，他们更看重安全和品质的保证。这样的抢购现象在香港并非首次出现，早前由于奶粉供应问题并引发过相似的市场抢购潮，香港市民对此感到不满，认为大陆的食品安全问题长期以来持续影响香港市场的稳定性，并影响了消费者的权益和选择。政府相关部门表明，他们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以确保食用油的供应稳定，并与本地的供应商保持紧密联系。尽管目前尚未观察到明显的食用油抢购潮，但不少香港市民仍担心政府可能难以有效应对突如其来的市场变化。他们特别担心若出现供应短缺或价格飙升，香港政府可能无法迅速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 從而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和開支。香港市民希望政府能夠有效管理食品安全問題，確保市場穩定和消費者權益，並在必要時採取適當的管制措施，以應對任何潛在的市場衝擊。中国共产党占香港地产党港地产市道一尘不起。近日有网台节目《财经自由港》一集指，香港中环正流传一种讲法，就是富商圈等待中央回心转意，放弃原警出身的李家超做特首，让传统以经济为施政中心的技术官僚重新掌政。不过有分析指，中共为保政权稳定已经下定决心牺牲香港。早前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占香港共产党》已经透露了一些事实。财经自由港目前发布节目题为《地产党穷途末路，酝酿向北京施压换走李家超，最终要面对现实，失去利用价值》。节目指香港地产市道一沉不起，而家除了负资产业主，最着急的是部分大地产商，面对负债日益沉重，但楼价复苏无望。在中环正流传一种讲法，富豪圈中内心等候着中央回心转意，放弃原警治港政策，让传统以经济为施政中心的技术官僚重新掌政。其中一位替补人选就是竞选过特首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节目指曾俊华并不似一众前卸任高官一样，他退休之后仍然活跃在社交平台，又不定时发文报告行程，有时亦讨论政府施政。他的感言受到很多香港市民的支持，的确是有不少香港网民留言希望他来做香港特首。如果曾俊华是地产党的代言人，加上他在香港的人气极高，地产党有能力游说北京换特首吗？事实上，地产党只是九七主权移交后中共为稳住香港人心、稳定资金的产物。只要地产党拥护共产党统治，他们就可以同中共一起闷声发大财。不过这个情况在习近平2012年掌权后开始改变，特别在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情况更被逆转。在2021年，香港建制派媒体发表一篇评论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占香港地产党》。在当年3月，时任中国副总理韩正在两会期间谈到香港选制改革时，他讲了这句话：香港住房问题虽难，但总要有开始解决的时候。他批评香港对解决住房问题没有共识。文章称韩正当时讲话面露不满，对香港人大代表语带斥责，这个显然是官方刻意要发出的信息。这个被解读为中国共产党占香港共产党的前奏，因为北京相信解决住房问题能消减港人反抗情绪，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从2020年国安法后的政治清洗至今，北京布局的是 香港政治经济结构的大重置，之前的清洗皆为之后清场的铺路。文章又强调，北京的矛头不止对准泛民，还包括地产界大佬等其他既得利益团体。商人被认为不足以倚靠，新界的传统政治力量，乡议会的话语权亦可能减弱。香港回归之初，中央不敢亦不愿撼动香港原有利益格局，包括财阀利益，他们深怕影响香港繁荣，结果形成主权回归明智而实不足。而今一张张牌的走势越来越清晰，中央先以国安法重拳打击政治反对力量，再通过修改选举制度，一方面踢走泛民，一方面扩大特首选委会和立法会来稀释商人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则开路让更多亲北京政治力量参政，为港府保驾护航。有分析人士指，在没有民主派、没有自由、人权和法治的香港，共产党占地产党的结果已经写在墙上面。虽然某些香港地产商仍心存侥幸，认为自己爱国爱党，在中央领导人眼中的地位崇高，事实上北京已视他们是等待宰割的羔羊，又指识时务者走为上计。如果还对中共抱有幻想的，可以翻看历史，多了解一下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两南应营委皇家区务，并求情有适当的指引可以救得好。两名男子因毁坏已故歌手皇家区务碑而面对法律制裁。这件案件中，首位被告是15岁的学生，二次被告则为23岁的冷气技工叶子涛。他们被指控5月19日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故意损坏墓碑。总裁判官苏伟德批评两人的行为为追求名气而不择手段，对已故歌手的墓地进行破坏和侮辱性行为，形容这种行为相当可耻。在法庭开庭时，控方要求两名被告赔偿墓碑拥有人9000元的损失，但首被告表示无力负担这一笔赔偿金额，次被告则希望能在刑罚后再支付一部分。苏慧德总裁判官指出，考虑到刑罚的不确定性，建议控方考虑民事索偿。辩方在求情时引述报告指出，两名被告在还押期间表现良好，并表示他们可以接受适当的指导来改善，特别是对于首被告。报告显示他有过度活跃、自闭症和强迫症等心理特征，并指他受到网上不良人士的影响。至于次被告则被描述为性情温和，易受他人影响。最终法庭接纳报告建议，判处首被告入更生中心，而次被告则入劳教中心。判决指出，墓地不仅是表达对先人的尊重，而且是社会公德的象征。两人的行为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应予以严惩。严国泰复常慢，港府将引入其他航空公司，评论指枢纽地位拱手让人。香港航空业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在疫情后恢复航班速度。在缓慢的情况下，港府正计划引入其他航空公司以保持其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指出，港府将提供诱因吸引其他航空公司增加或恢复香港的航班服务，不再依赖国泰航空的速度和范围。对于国泰航空 去年因机师短缺而取消大量航班，引发港府不满。尽管国泰正逐步恢复航班覆盖，但其计划迟至2025年初才预期完全回复疫情前的运载量，对政府来说显得不够迅速。有财经评论员指出，香港目前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旅客无法购票的问题，更多是旅客来港后能否享受到令人满意的服务和体验。香港在疫情后相对于其他城市推迟开放，以导致其航空枢纽地位受到严重挑战，有可能失去原有的市场份额。对于未来香港政府的举措至关重要，他们需要在经济实力和政策影响力之间找到平衡，以确保香港继续作为亚太地区的主要航空枢纽之一。然而这个亦要求政府在吸引新航空公司进入市场时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条件和支持，例如减免各种费用和提供经济诱因，以便迅速恢复失去的市场份额。香港航空业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恢复过去的航班量，还需要应对全球航空业结构性变化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政府和航空公司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将决定香港未来在国际航空市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记协主席郑家瑜被《华尔街日报》解雇，学者批违背新闻自由核心价值。在接任香港记协主席仅17日，《华尔街日报》WSJ 记者郑家瑜被公司以架构重组为由解雇。他透露3周之前已有资深编辑要求他退出记协主席选举，因为担心这个职务与其记者工作存在冲突。加入工会的权利受到雇佣条例及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的需求无论地域皆应一样。他对被解雇感到震惊，但并不意外，因为早已被警告两者职务无法共存。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批评《华尔街日报》的决定是不可思议，认为这个是为保护自己而作出的决定，违背了新闻自由的核心价值。他形容此举是知法犯法，撕破了《华尔街日报》的面皮。在谢家瑜上任后，记协执委会已有4人辞职，原因都是来自公司压力。郑家瑜对执委会成员的支持表示有信心，相信他们能够继续保护香港记者的利益。杜耀明认为《华尔街日报》的举动会引发其他员工的忧虑，质疑其对新闻自由的承诺，这个可能会让员工感到自我审查的压力，并认为这个举动只是为稳食，一旦涉及利益便会放弃员工，这个不是一个好雇主。郑家瑜不排除会向前雇主采取法律行动，但对复聘不抱期望，认为《华尔街日报》已经传递了明确信息，不会有完美的结局。公司解雇他的决定反映了新闻自由在香港的压力，即使《华尔街日报》在外国亦会因为香港的气氛而作出行动。《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的发言人证实了人事变动，但不会评论个别个案，强调会继续为香港及其他地方的新闻自由发声。郑家瑜原先负责的电动车报道工作将由亚太区其他记者接手，公司亦会继续聘请驻港记者。根据记协会章，会员一旦失业可以保留会籍6个月，意味郑家瑜无需因解雇而即时离任主席一职。这个并非记协首次面临这一类情况，在2021年立场新闻被迫停运之后，记协上一任主席陈朗星 亦曾短暂失业数月。郑嘉瑜的解雇事件引发了对香港新闻自由的广泛关注，反映了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媒体和记者面临的压力和挑战。郑嘉瑜强调，无论地域新闻自由的需求都是不变的，他对于记协和记者权益的捍卫充满信心。祥和是两重磅消息分析李嘉诚为何洞悉先机。李嘉诚在香港商界的地位举足轻重，近期祥和系公司传来两宗重磅消息，显示其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的洞察力。香港有线财经台前台长颜宝刚撰文指出，祥和系主席李泽钜计划在香港成立家族办公室，同时考虑将长建在伦敦作为第二上市。这两个举动均经过深思熟虑，颜宝刚分析，这个显示出李氏家族在香港和国际市场中灵活应变的投资策略。李泽钜这些决策，一方面响应了港府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亦为李氏家族在政治风险中买了一份政治保险。家族办公室的设立不仅是一个政治表态，同时亦能享受税务优惠，而长建考虑在伦敦第二上市，则是对英国市场投下信心一票，有望获得国际投资者的庞大资本，增加股份流通性。李嘉诚素以超人的称号闻名，其长子李泽钜和次子李泽楷分别被称为小超人和小小超。李嘉诚的商业眼光总是快人一步，他早年2013年就开始抛售大陆资产，十年间出售了近1200亿港元的资产，避开了习近平推动的共同富裕运动。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透露，李嘉诚在习近平上台后不久，就因政商关系未获回应而决定撤资中国，这个显示出其对政治风向的敏感嗅觉。李嘉诚善于从当政者身上捕捉信号，进而调整商业布局。在2017年，他在林郑月娥上任特首后不久，迅速以402亿港元出售中环中心 75% 业权，当时被认为是看错市，但历史证明其决策正确。祥和系近年不断扩大全球版图，现时近半资产均在欧洲，其中英国占了 21%， 中港分别只有 4% 及 3%。 李嘉诚20多年前在欧洲开展 3G 投资，使祥和系成为今日国际化规模的企业。李泽钜接任后继续进行全球收购合并，使祥和成为全球最大跨国企业之一，业务涵盖港口、电信、地产、零售、基建及公用事业。李嘉诚和李泽钜的成功不仅在于营商能力，更在于他们准备判断全球政治走势，根据政治走向调整资金流向，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和地缘政治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李氏家族能够洞察先机，稳中求胜，显示出其卓越的商业智慧和灵活变应的能力。 疫杂种食羊不化小红书促香港法官择假法。香港的法律界有一项传统，就是大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佩戴假发。2023年的一场资深大律师委任仪式上，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和其他法官依然坚持这个传统。近年来，香港政府对小红书上涉及香港事务的评论高度重视，并快速回应公众的意见。不久前，一位港漂在小红书发文，呼吁香港法官放弃佩戴假发。这一宗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求是文章中再次强调食羊不化，这个在网民中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和反思，批评其是双重标准。香港政府对小红书上的内容高度敏感，每次涉及香港事务的评论都会迅速做出回应，例如在2023年5月发生的国泰空姐歧视事件，特首李家超亲自回应，强调事件伤害了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感情。另一例是2024年维港跨年活动后，大量内地游客滞留香港，引发了小红书上的热烈讨论和批评。香港政府迅速回应，通过跨部门合作制定改善措施，并宣布在中国新年期间延长深圳湾口岸和罗湖口岸的通关时间。这一些都导致香港政府的做法使得有小红书治港的说法，小红书治港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直至目前，香港政府对香港法官择假法的贴文未有回应，但这件事已经引起网络上的广泛讨论和关注。在香港，法官和大律师佩戴假发的传统被视为法治公正的象征，代表着法庭上的无私和公正。即使有人批评这个做法带有殖民地色彩，司法机构仍坚持这个是香港法治体系的一部分，符合一国两制下继续实行普通法制度的象征意义。在整个亚洲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化和科技的影响不可忽视，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其发展亦离不开英国文化的影响，如穿西装、使用现代化科技等。因此有人认为反对假发佩戴是倒退而非进步。香港楼吸引中国买家，上半年成交金额创29年新高。面对中国房地产债务危机及经济不确定性，香港在今年上半年撤销辣椒后，引发了中国买家在香港置业的热潮。有报道指，中原地产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共有6117宗来自中国的买家成交，涉及总金额达705.4亿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70%，创下1995年以来的新高纪录。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指出，买家选择在香港置业的原因包括移民定居、投资机会和教育资源，而撤辣政策使得非本地买家的置业成本大幅降低，吸引了大量买家入市。其中购买主要集中在1000万港元以下的中小型单位，占了 65%， 而5000万港元以上的豪宅亦有106宗交易。然而反映香港二手楼价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却显示， 上周跌至 141.24 点，创下近八年来的新低，连跌四个星期。中原地产指出，二手楼市交易疲弱，楼价跌势未止， CCL 跌穿了设立政策实施前的水平，显示市场走势仍向下。旅发局派50万份旅客优惠券较去年缩水，旅客指吸引不大，为吸引旅客来港过夜，增加消费额。旅游发展局即日起向所有访港过夜旅客送出50万份价值500元的优惠券，不过香港旅游界认为吸引不大，为消费券住一晚付出的比500元多。台湾观光业界亦认为七八月并非旅游旺季，难以看到成果。旅游发展局继去年年底后即日起再派优惠券，旅客要去入住酒店或指定地点出示在港过夜的证明，就可以拿到包含交通、观光、零售及餐饮三款优惠券各一张，总值500元。但今年的优惠券数量大缩水，只有去年一半的50万份。据统计，去年的优惠券六成由大陆旅客领取，但是整体使用率仅两成，活动开支却高达2400万港元。在香港经营旅行社的李先生认为，优惠券对中国游客根本缺乏吸引力。香港物价咁高，要住一晚好贵，可能港币最便宜都要1000多元一晚，500元够唔够用？吸引力唔系好强，连香港嘅人都想大陆，咁样大陆嘅人离港嘅愿望就唔会咁高，可能有一啲帮助，但系唔会好大。旅发局数字显示，今年五月访港旅客有339万人，比去年增加两成，当中262万是来自中国，而外地旅客只有约77万，以台湾人最多。台湾旅游品质保障协会秘书长吴美兰认为，旅发局推出消费券的时机不对，对台湾旅客亦无吸引力。他表示，在旅客的选择上面，香港不会是最优先，因为大多数的人去过香港都很多次。在这个时间点，比如七八月份不是香港的旅游旺季，去香港大部分都是那种几日游，目前这个时间点比较看不出有差异性。如果是商务型的旅客，商务旅游去出差顺便玩，这样措施对这些人实际上有帮助。他又指，过往香港享有购物天堂美，享有购物天堂美誉，吸引旅客到访，但现在去日韩购物比香港便宜，香港消费又不高，香港的优势已经没那么明显，加上日币便宜，旅客购物都宁愿去日本而不是香港。
Thank you.